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今天是西方的圣诞，也是国内400多万考研大军刚刚结束征战。当然，这是2023的最后一周，我们提前向各位虎友致意新年。那既然是岁末这么重要的时刻，哈，不好意思，又要轰炸15秒我们的广告了，因为是我们的2024外刊精读课程的年末特惠最后几天。如果你已经了解过我们这个8年之久的王牌栏目，那么请记住，最后一周下单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三重福利：一是立减200元，同时享有未来365天最低价的保证；二是限时赠送价值288元的月卡，也就可以多听今年的11月或者12月的课程；三是我们今年特别爆款的原创周边礼包，全套免费送啊，只剩最后这几套了，因为到年底加印赶制都很难追加，所以只能限量送，送完即止。但如果还不了解我们这个外刊精读课的朋友，也欢迎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助教小猪猪微信，限时领取价值99元的新人礼包，免费先听几节，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我们这课。哦，对了，本周我们还会在微信公众号在下林伯虎举行多场公开的免费的陪大家读外刊的活动，结合岁末 happy 的氛围来众人合听一堂课，看看我们的外刊精读跟一般英语课有何不同，如何带你学到学不到的英语，看到看不到的世界。好了，广告已经超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文中二维码了解。那书归正传，聊回我们最后的2023，因为这个圣诞我刚好在大洋彼岸，也就直面感受了英语国家的贺岁氛围。事实上，对海外媒体来说，进入12月就可以说迎来了每年的必卷项目，叫年终总结。因为照西方假期，很多人是从圣诞放到元旦，所以这些海外的新闻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赶在圣诞放假前会交上这个作业，发布自家的2023年回顾。不过即便是每年都在卷的作业，在今年也是卷出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内容，甚至不同的呈现形式。所以今天我们就借主流媒体的年度盘点，跟各位一起看2023的亮点，也扫掉这一年我们错过的那些盲点。那注意哈，我还是以讲内容为主，但对一些有意思的英文表述不排除会插入点讲解，那对学外语感到麻木的朋友就恳请见谅了。那首先说到这个年度榜单，绝对不能缺席的当然是这个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评选出的年度人物。这家关注新闻人物的老牌周刊，从1927年起90多年来，每年都会在年中选出一位年度人物，通常政治人物当选的概率还是比较高，像去年的年度人物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今年倒是很多人没想到，年度人物是给到了流行歌手 Taylor Swift， 就是梅梅泰勒斯威夫特。同时该杂志还打包评选出像梅西为年度最佳运动员， Sam Altman 就是 OpenAI 那位先被弹劾又回来的掌门人为年度 CEO。 不过说实话，他这个年度运动员也好，年度 CEO 也好，分量显然还是比不上这个年度人物 Person of the Year。 那至于为什么歌手梅梅能登上年度封面，时代杂志的总编辑他是这样写道，说2023年是充满黑暗的一年，在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中， Taylor Swift 找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方式成为光明的源泉，全世界今时今日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这样让这么多人如此感动。原话就是 No one else on the planet today can move so many people so well， 就在这个星球上还没有其他人能如此感动这么多人。并且时代周刊的评述语当中还有这么一句，就我们常把达成这样的一个创举归因于行星的排列和命运，但这其实是过于强调了星象，却忽略了他的才华与实力。那换句话说，就这位女歌手的幸运能如此璀璨，人家靠的可不只是命好，不只是祖坟埋得好，关键还是有实力有才华。另外同时提到两位年度人物，我们也说一嘴哈，像是年度 CEO Sam Altman，他的当选似乎是意料之中，时代周刊给到的评语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无可否认是今年科技界最热门的话题，再加上 CEO Sam Altman 被解雇而引发的 OpenAI 职场乱斗事件，使其成为今年的科技界名人。所以人家不仅有独步天下的产品，更有不输甄嬛的宫斗演绎，所谓内行看的门道和外行看的热闹，这位 CEO 全都给到。此外36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怎么会在走职业下坡路的时候还拿了个年度运动员，来看看这家关注时政的媒体怎么说这事儿。其实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梅西今年与巴黎圣日耳曼不欢而散后， 就告别了欧洲的五大联赛。之后他拒绝了游王沙特的联赛开出的4亿欧元的高薪，选择转战去到了美国，在大联盟展开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并且在梅西加入过后立即就帮助他所在的迈阿密国际队在今年8月的北美联盟杯上实现了首次夺冠。顺说一句啊，这个迈阿密国际队的幕后老板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帅了几代人的贝克汉姆。那对于梅西转会到美国球队这一举动，我看时代周刊的评述是，过去美国体育界在足球上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而梅西已经为美国体育圈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他在今年与迈阿密国际签下合约时，成功做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将美国变成一个足球国家。文中给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原话， The US is now a soccer nation, a football nation。 你看这用词里面玩了一个梗，因为足球的英文基本上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都叫 football， 所以这句话语带双关，说梅西他不但是把美国变成了一个 soccer 的国家，更是一个 football 的国家，而且关键这里的 football 还用的还是一个西班牙语，既呼应了梅西所在的迈阿密，那是美国拉丁族裔扎堆的地方，更可能暗指了作为阿根廷人的梅西所讲的母语，以及他从成名到巅峰待了很多年的巴塞罗那。总之一句话，因为梅西让美国成为了足球的美国，也让美国的足球可以跻身世界强国。但对此啊，我个人也有一点意见，就真的是梅西让美国足球一夜暴富吗？可别忘了美国的体育基础，包括美国足球的基础，是多达4届的女足世界杯冠军，和男子足球这边也是过去9届世界杯就8次从预选赛突围的不错战绩。所以里奥梅西诚可贵，体育基础价更高，与中国球迷诸君共勉。此外，除了用年度人物这种形式来做回顾，主流媒体还有一些传统的打法，就比如透过镜头呈现出的年度图片 Pictures of the Year， 以照片的形式来回顾这过去一年发生的大事儿。那在这方面，路透社还有纽约时报都是各中翘楚，尤其是路透社这家通讯社的一个专长，就是第一时间派他的记者还有摄影师去到新闻现场，发回很多一手的图片和报道。当然很多新闻现场也很危险，尤其是今年在哈以冲突中，就一位路透社的摄影师据说就是在以军的炮火袭击中丧生。对此啊，我看路透社在年度回顾里还特别谈到了这点。而且无独有偶，纽约时报我看也给到了一份统计，就截至到12月6号已经有超过60名记者在以哈冲突中身亡，受伤的记者人数则更多。所以今年的年终盘点，巴以冲突和镜头对准这些冲突地带的记者也理应获得一份年度关注。此外，各家媒体比较有意思的年度回顾形式也给大家说一嘴啊，像 BBC 啊，英国广播公司，他家本来就是做广播电台起家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播客，以声音的形式去回顾过去一年的新闻。然后像专业财经媒体彭博社，他家作图能力强，估计 Excel 水平在全球记者中都首屈一指，所以就用图表的形式串起了一年大事。另外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他家的网站互动性做得很好，所以今年又搞了个问答题的形式，让读者试试过去这一年的新闻素养累积如何。但是不管什么形式，各家外媒的年度盘点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线去梳理了过去这一年全球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我们不妨也给大家说一遍啊，看哪些你有印象。包括像2月份的时候，美国俄亥俄州的那个货运火车脱轨，有毒物质泄漏，然后同在2月，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数6万，创百年纪录。然后接下来3月14号 ，OpenAI 发布了功能更为强大的 GPT-4， 把自己半年前刚刚刷屏全球的那个 ChatGPT 3.5 又无情地甩到了后面。接下来3月30号，特朗普因涉嫌给色情女星封口费而遭遇刑事指控。4月20号 SpaceX 的星舰试射结果发生了爆炸。5月6号，英国国王查尔斯王子加冕登基。那照惯例，几个小时后国王的圣诞演讲，我们今年在进度课上也会照例为各位奉上。然后6月23号，俄乌战场前线发生了俄国的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掌门人普里格任发动军变，以及后续8月他离奇的坠机身亡。还进入7月，电影暑期档巴本海默，就那个芭比加上奥本海默两部年度热片带动了一波全球观影潮。再接下来8月9月比较平静， 进入十月，凯文·麦卡锡成为美国众议院史上头个遭罢免的现任议长。然后紧接着十月七号，哈马斯袭击和掳走了以色列平民，巴以地带再起冲突，以及年末三位人物的先后逝世，分别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终年99岁；十一月二十九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享年100岁；以及又过两天，十二月一号，美国最高法院的首位女性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去世，终年93岁。哎，看到这些主流媒体的梳理，我发现今年咱们的晨读加精读真的是重大新闻都没有落下。哎，所以讲真啊，想知道世界媒体在关注什么，从我们的平台确实可以眺望到远方。另外，关于今年各媒体的年度盘点，最后我着重想挑两家出来讲。第一家就是华尔街日报，他家呢每年都会搞一个年度回顾，叫 Year in Review， 后面再跟上年份，那就叫做年度回顾20多少多少。那么在年度回顾2023的这个专题页面下，华尔街日报一共是拿出了多达40篇文章，从政治、经济、科技到娱乐、社会、体育，几乎各个年度热点都至少给到一篇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报道，可谓是菜品丰富，量大管饱。我们就给大家翻出其中一篇比较重磅的文章，是主要聚焦美国政治的，叫回顾2023的政治是多么糟糕， A look back at how awful politics was in 2023。 也就是说，这家媒体给2023美国政治的评价就俩字啊，或者一词，叫糟糕， awful。 那到底有多窝火呢？文章就说啊，今年美国政治的几个大场面基本上都让人看了瑟瑟发抖，比如像我们在往期晨读里讲过的众议院一场难产事件，国会是经历了15轮投票才选出那个凯文·麦卡锡担任议长，但仅仅10个月后他就被赶下台，导致美国众议院群龙无首，国家机器瘫痪了3个月。而且在由共和党把持多数的这个众议院当中，今天他们党内闹内讧，在推选谁来当议长这件事上闹得不可开交，先后推出的3名议长候选人都没能在众议院投票中当选，一直到第4名候选人约翰逊当了议长，才算是结束了这出闹剧。另外，这一年一直考虑要卷土重来的前总统特朗普也没闲着，不仅他没闲着，美国的法院也没闲。这一年他因91项重罪4次遭到刑事指控，其中既有我们前面说的在3月份有跟色情女明星之间的封口费案，6月份是关于他把一些白宫密件带去自己海湖庄园，甚至还不肯还回去的所谓密件风波案，以及8月份开始2起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刑事指控。此外，还像民主党这边，就拜登儿子亨特·拜登因非法持有枪支等指控遭起诉，还有拜登自己因为年龄太大而支持率下滑等等。总之，文章援引共和党民意调查员的话说，对美国政治体系来说2023是糟糕的一年，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已跌入谷底。而且根据一项民调，仅 19%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相信下一代的生活会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好。你想，只有 19% 的人觉得明天会更好，这一比例是创历史新低。总之，在大选前一年，美国政治乱糟糟，闹哄哄，不可谓不糟糕， awful。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看大选之年到底是两个很 awful 的老人对决，还是有望新人当道，我想会成为年度悬念，年度聚焦。另外，除了像华尔街日报这种对各个领域都做这种比较全面细致的梳理，还有一家媒体我觉得也值得表扬，就是财经媒体 CNBC。 它跟上述的外媒都不同，今年 CNBC 的重点是聚焦亚洲，他家今年推出了一个回顾主题，叫 Asia's Year in Review，叫做亚洲之年回顾。换言之，他把2023定义为了亚洲之年。不过跟以往提起亚洲总会把中国放首位不一样，过去这年外国媒体眼中的亚洲之星是印度，这家媒体尤其把最佳年份的 title 给到了印度航天局，并且回顾了今年8月印度航天局发射的这个月船3号飞船是进入到月球轨道，并且2周后着陆器在月球的南极附近着陆，使得印度成为继美、苏、中之后第4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此外，他们还放出一辆月球车，开始在月表进行月球轨道测量。实际上，印度这次月球探测不仅仅取得的成果很亮眼，关键这次啊，他们是很好的控制了成本， 整个月船探测任务耗资仅7460万美元，展现了印度现在所提倡的所谓节约型工程这种模式的威力。那印度总理穆迪就出来宣称，印度成功的登月任务不仅仅是印度一个国家的事，这一成功属于全人类。哎，你看这话哈，他的口气和格局都挺大的。也因此啊，印度的这个航天部门叫空间研究组织，被这家 CNBC 贴上了亚洲最佳年份的标签 Best Year in Asia 2023。而且无独有偶，其实除了 CNBC 外，另一家财经媒体彭博社也单独发文回顾了印度的2023。今年印度是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印度还举办了 G20 峰会，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当然负面新闻也包括印度首富阿达尼家族陷入财务风波等等，所以印度这一年哈，绝对是刷屏国际版面。此外说回这个 CNBC 搞的这个2023亚洲年的回顾，除印度外其实谈到中国的也不少，从美中关系到房地产市场，这相关内容其实我们都有准备到，但因为要响应政策嘛，那些不够光明面的咱们就少讲，所以这里就只有刻意回避了。不过刨去中国，这一年对于亚洲来说依然是值得世界关注的一年。最后讲两个吧，这个 CNBC 啊就把这个按照谁的好年谁的坏年来做了一个区分。像是对火到不行的亚洲女团组合 BLACKPINK 来说，这一年 CNBC 的评述是 Good Year， 是好年，因为这一年说他们是走向世界， BLACKPINK Going Global。 最吸引眼球的一幕就是在年底，该女团的四位成员居然随总统尹锡悦访问了英国，并且还有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给他们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倡导年轻人参与气候行动的行为。说实话，当这些火辣的唱跳歌手竟然和一脸古板的查尔斯同框，如此画面也是让世界舆论一时乐道。但其实啊，早在今年四月初，这个 BLACKPINK 也就是黑粉乐队便迎来了一波世界级的关注。当时他们是去到了科切拉音乐节，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音乐节，而 BLACKPINK 不但去了，而且是作为首支成为音乐界受邀头牌的亚洲女子乐团，而且他们的专辑 Born Pink 也成为自2008年以来首张登上美国女子音乐组合榜首的专辑。所以如此火到出圈出亚洲圈，也使得像在今年年底当传出 BLACKPINK 终于跟经纪公司签约时，该公司在韩国股市的股价都直接飙升了 26%。 当然最后的最后，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对有些人有些国家而言是最好的一年，但对亚洲的另一些国家另一些群体而言则是最糟糕的一年。对这部分 CNBC 给到的一个标题叫被遗忘的亚洲，文章指2023年亚洲最脆弱的地方，也就是往往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这些地区，大部分仍被人们遗忘。因为在这一年世界头条是转向了乌克兰战争，然后是加沙的冲突，然而远离大多数新闻头条的一些亚洲地区危机仍在继续，其中就点名了缅甸与阿富汗。像是缅甸，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电信诈骗窝点，其在这些国际媒体眼中更注意到的是人道主义危机。自2021年缅甸发生政变以来，严重的敌对军事行动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的数据，光是今年下半年，从10月26号到12月8号，缅甸就超过 57.8 万人流离失所，而在战事激增之前，也有近200万人背井离乡。我看文章里就提到一个叫若开邦的西部，那里有大约20万人生活在难民营中，其中大多数都是自2012年以来就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的罗兴亚人。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说，像孟加拉国已经收容了将近100万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使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最旷日持久的难民情况之一。也就是说，那里有上百万人已经超过10年被迫离开家园沦为难民。此外，过去这一年还有一个国家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就是阿富汗。文章指在阿富汗国内外，妇女和儿童的困境依然严峻。很少有人知道，阿富汗难民是仅次于叙利亚和乌克兰难民的世界第三大流离失所人口。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在2023年至少有820万阿富汗人在103个不同的国家被收容。你想啊，这820万比整个香港的人口都要多。所以综上过去的2023，几家欢喜几家愁。其实跳脱出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依然精彩， 也依然充斥着我们目光未及的盲区与挑战。我想其实不管个人、国家还是区域，经历和境遇总是如时光般流转，波折起伏在所难免，所以得志时不要虚骄自满，低谷中也不要放弃希望。但是换个角度，对于别人的进步与成功，我们应当祝贺而不是酸语酸言。反过来，看到诸多的弱者与不幸，也不要一味庆幸，更不要通过与这些弱者和错误的对比来获得对自己的心安。新的一年，无论前路漫漫，或是看好或是看淡，我们都要上路，我们都在路上。我想这条路要走得宽走得久，需要的是我们不仅走自己的路，更要看前方的路，看别人的路。既相信条条大道通罗马，也要相信之所以罗马能成为罗马，也是因为条条大道都想通到那。祝福各位的来年路子越走越广，路面越走越平，路途越走越近，路线越走越自信。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也欢迎你来体验和参与我们的2024林伯虎外刊精读。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